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这一回呢，我们要接续上次所讲的14章1-15节，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一节，就是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我们提到拆毁的比喻是建造的惯用对立平行体，它表示了破坏跟毁灭。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12章14节、诗篇28篇5节、耶利米书24章6节、42章10节、以西结书36章36节，以及马拉基书1章4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12章14节、诗篇28篇5节，以及以西结书36章36节。首先是约伯记的12章14节，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再来我们看诗篇28篇5节，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再来我们看以西结书36章36节，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这里的他可能是指智慧妇人的家室，因为愚昧妇人一开始能否建造家室就是有疑问的。但是箴言可能假设他毁灭通过神的普遍恩典所得的家室，无论这是怎样的家室，或最有可能的是指在他被盗之前建立的家室。请参考箴言的2章17节，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这里所谓幼年的配偶所指的应该就是被盗之前建立的家室。一位才德的妻子非同小可，因为她或建立或毁坏丈夫以及整个家庭。法律允许男人休掉淫荡的妻子，因为如果没有智慧的妻子，一个敬虔的家庭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来看生命记的24章1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所以14章1节的经文大意是在说，贤妻呢是家庭的大福，妻子若结出果子，家庭就人丁兴旺，生养众多，就得建造。妻子若精明，就是敬虔殷勤慎思，家中的事就昌盛，债务还清，口粮提高，储蓄增加，孩子受好教育得供应，对内有安慰，对外有信誉。家庭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视照顾家庭为己任，尽管他知道丈夫才是一家之主。再来呢，许多的家庭呢因为妻子不贤而告破裂，不只是丈夫的问题，愚妄的妇人就是不敬畏神、不重视自己责任的人，就是任性、浪费、性情无常的人，就是贪图享乐、放纵欲望的人，就是留恋游玩宴乐的人，就是喜欢玩耍消遣的人。尽管他来到一个原本富足的家，他却要耗尽资源以致贫穷，毁了这个家，如同亲手拆毁一样。而丈夫呢，虽操尽了心，也不能够避免。所以第一节呢，白话一点讲，就是指贤惠的女子建立家室，愚蠢的女人拆毁家室。再来我们看第二节14章的第二节，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这一节经文呢，是指这两个妇人的不同在于他们对待耶和华的两种态度。这一则箴言的对立平行体是用两条道路来做隐喻的，对比敬虔跟不敬虔的生活方式， 正直的道路跟乖僻的道路是他的比喻。他将所有敬畏上帝或者是藐视上帝的人描绘为使自己的生活方式跟上帝固定而且定规的道德秩序是相一致的人，或者是根据自己的欲望而离开他的人。敬虔跟不敬虔，以及建设性伦理跟毁灭性行为都是不可分割的。敬畏上帝的被归类为行动正直的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15跟10:9，这是对他的道路的一个转喻。他的表明他的品格跟行为从本质上来说是他所特有的，他们是他不可分割的所有物。但是藐视上帝的被归类为乖僻的人，可以参考箴言的2:15。正直这个反义词将乖僻人描述为离开跟神属性一致并且由神所维护的既定道德次序界限。复数的道路则暗示着藐视上帝的人，他没有固定的一个行动方向，而是按照自己的欲望四处的游荡。这样的人呢，为上帝所憎恶，也没有办法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请参考箴言3:32。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3:32，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所以第二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恩德跟罪孽的真面目关系到了人对神的敬畏和荣耀。如果恩德占上风，人就会尊重神，并且将所有的荣耀归给至大至高的神，这是合宜而且令人喜悦的。对有理智的受造物来说，没有比荣耀神更适合的了。相反，如果罪孽占上风的话，人就会藐视神。藐视神的诫命跟应许是最为罪恶的行为，这种藐视神的行为代表着对神所有属性的一个藐视。再来第二点，恩德跟罪孽的真相可以揭露一个人内心的一个状态。如果一个人尊重神并且行事是正直的，就代表着他的行动都凭借着内心的良知，忠于神也忠于人，他的举止也都遵守着法则，这样的人就是在荣耀神。相反的，如果一个人行事乖僻，随从自己的欲望跟情感，缺乏了公义跟诚实，口是心非，那么不管他装作多么的虔诚，他仍然是个恶人，是在藐视神。所以第二节的经文如果讲白一点，就是指行为正直的人敬畏上帝，行为乖僻的人藐视上帝。再来我们看第三节，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这一节的对立平行体把高傲愚昧人的话语的惩罚性后果跟智慧人话语所提供的保护相对比。愚昧人的骄傲使他口中有杖责打自己，他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还有别人。相比之下，智慧人通过谨慎的判断力来保护自己不受无故的伤害。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0:13、26:3。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26:3。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愚昧人的言语是给他人、自己或者是两者都带来痛苦，这里讲的并不明确，但是智慧人的嘴也是对他们言语的一种转喻。可能呢，嘴唇应该视作是被约束住的，要保守自己远离激起他人愤怒、嘲笑、蔑视和报复的那些反应轻率、侮辱性的话语，以及远离那些愚昧人旨在伤害他们的言语。所以第三节的经文大意是在说明，第一个，骄傲的愚妄人显出自己的骄傲，心中有骄傲，头脑里没有智慧加以控制，骄傲就在话语当中流露出来。口中有骄傲，骄傲的吹嘘，骄傲的诽谤，骄傲的蔑视，骄傲的发号施令，这就是骄傲的杖，或者是做骄傲的枝条。这个字呢，只在这里跟以赛亚书的11:1出现过。这个枝条生于心中苦毒的根，是从那里生出来的枝条。 我们必须将根除去，不然就不能胜过这枝条。这里也可以理解为击打用的杖，骄傲的杖击打他人，骄傲的人口无遮拦，任意击打别人，最终必击打自己。骄傲的人要被自己口中的话所羞辱，不是像勇士那样被杀，而是像仆人那样被杖责，这样他就要被自己的杖所击打。这里可以参考诗篇64篇第8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64篇第8节。他们必然半跌，被自己的舌头所害，凡看见他们的必都摇头。再来第二点，谦卑的智慧人为自己的益处保守自己。智慧人的嘴要保守自己，不要像骄傲的人那样用口舌伤人，也不要像骄傲的亵慢人那样自食其果。所以第三节讲白话一点，就是指愚妄人的口如骄傲的杖，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再来我们看14章的4节，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这里所谓的槽头干净，有一些注释的人呢把这一句翻译成没有牛就没有粮食，但是有学者认为这样翻译没有必要。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说，要想发达，准备这一行的合一工具是很重要的。前半句说明了短视的这个愚昧人或者是懒惰人的想法，后半句就凸显了正直人的勤劳。所以这句箴言旨在发问，你是哪一种人？这一节呢是跟建造和拆毁家室相联系的一种抽象概念，在这里应用于审慎的工作。虽然农夫可以通过不养牛来减少工作量跟开支，但是这是错误的一种节省方式。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2章10节、27章23到27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12章10节。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再来我们看27章23到27节。23节，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24节，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25节，甘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26节，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27节，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婢女。当一个人聪明地投资于自己收入的来源，比如说强壮的牛，收益将远大于成本。牛是指家里圈养温顺的牛，在这是表示田间劳作的所有动物，它们都需要饲料和捣碎的谷物。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30章24节，它们被用于犁耕，可以参考士师记14章18节，拉车，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6章7节，以及揣骨，可以参考生命记25章4节。槽头是干净的，相反凭牛力有土产丰收，牛因为巨大的力量而为家畜之王。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大意大致上是，第一，忽略农事会导致贫穷，家里没有牛，不能耕地，不能踩踏玉米，槽头空了就干净，牲口没有草，也就没有粮食给服侍的人。阿摩斯书4章6节提到用牙齿干净来形容物资的缺乏。家里没有牛，不能种地，也就不会有收成，槽头干净，没有粪肥，悦人眼目，忍耐不了农事，因为这个火太脏，于是就卖了牛使槽头干净。这样一来呢，不但缺乏劳动，连牛粪都缺乏。这个就是要显明那些只顾陶醉在乡村乐趣却不愿管理农事的人的愚昧。这样的人呢，俗话说养马多于养牛，养狗多于养猪，他们的家就必遭灾殃。第二点，努力耕耘的人呢，才可能有好收成。合理使用自己的物资，不只是用来摆设，多用农夫，少用饲者，这样的人才能够兴旺。土产加多乃凭牛力， 牛被召是为我们服务的，活着或死后都有用处。因而第四节讲白一点，指的是没有牲畜耕犁何来谷物，有了牲畜耕犁谷物增多。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我们现在来看箴言14章第5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这里的诚实见证人跟假见证人，这句箴言呢，再次发问说，你是哪一种人呢？这里为读者定义了生活的类别，读者必须回应说，你不是这一类，就是那一类。在智慧人对人性深刻的透视之下，选择中间地带的幻觉就要烟消云散。这里可以参考以弗所书的4章21到25节，提到说，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点点点，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点点点，并且穿上新人，点点点，弃绝谎言，个人跟邻舍说实话。这一节呢，回到了所谓言谈的主题，但是现在的焦点是见证人的品格。诚实可信赖的、负责的、可靠的见证人不说谎话。而第五节的第二句呢，重复了第6章的第19节，说明主题是假见证人，而不是评论。法官呢，可以通过见证人的品格来辨别真假的见证。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2章17节，好树跟坏树都各自结果子。这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7章的17-18节，12章的33到35节。在受到试炼的时候，一个可靠的见证人既不会被恳求、贿赂或者是承诺所动摇，也不会因为威胁而偏离真相。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12章17节：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再来我们看马太福音7章17-18节：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再来我们看12章33到35节：马太福音12章33到35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第五节的经文大意是在讲，审判庭上证人的作用至关重大，因此为了公众的利益，证人必须遵循原则。第一个，有良心的证人不敢有一丝不实的证词，也不会提出任何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事，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也不管取悦谁或得罪谁，这样判决才能够公正。第二，但若是证人或受贿或偏心或受到恫吓，就吐出谎言，而且面不改色，脱口而出且语气坚决，好像所说的都是事实一样，然而呢却是假的。因此呢，第五节经文如果讲白了一点，就是可靠的证人说实话，虚伪的证人吐谎言。再来我们看第6节：亵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人易得知识。第6节呢，是关于门徒获得知识的天生能力。第7节是关于愚昧人没有传授知识的能力。第6节在警告提防怀疑的那种诠释法，那是亵慢人的特征，而且拦阻他学习的。而且呢，跟聪明人相对比，第7节告诫要避开愚昧人，因为正如荆棘上没有葡萄，他的嘴上也没有道德真理。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3章20节：智慧呢，不是骄傲的人能抓住的货品，只有谦卑人才能够找到智慧。 谢曼人寻觅，甚至主动搜寻真理或智慧，却寻不着。这里可以参考耶利米书42:1-22节、43:1-3节、以西结书14:1-4节、20:1-3节、约翰福音18:38节。这里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8: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谢曼人的高傲使他无法在神的启示之下谦卑自己，也使他没有办法看见已经启示出来的有关金钱和伦理的真理。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9:7节、18:2节、24:7节跟提摩太后书3:7节。这里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3:7节，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里的谢曼人呢，他没有通过受默示的教师找到在神里面超越自我的部分，并且被这个超越的部分所更正。相反的，他对自我重要性的一个夸大的看法，以及他对于社会权力以及尊崇的渴望，使他一次又一次的回到原来的老我。相比之下呢，聪明人或者是通达人比较容易取得知识，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寻求的是有天然的倾向的。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3:18节，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3:18节。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所以第六节的经文大意是：第一，有些人寻求智慧却寻不见，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着正确的原则，没有使用正确的方法。他们是谢曼人，用谢曼的态度求问知识，嘲笑和挑剔教诲的言语。有许多人向基督提问，为的是试探他，想要抓他的把柄控告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得到智慧的。如果为了自己的骄傲跟贪婪而求智慧，就好像行邪术的西门一样，想要得到圣灵的恩赐那样。这里可以参考《使徒行传》8:9-24节，他要寻找却必寻不见。西律呢，想要看神迹，但是他是个谢曼人，所以也就被拒绝了。这里可以参考《路加福音》23:8节，谢曼人呢，从不迫切祷告。第二点，至于聪明人呢，就是远离恶事的人。远离恶便是聪明，这是约伯记28:28节所记载的。他们很容易明白神的知识和神的旨意。耶稣的比喻使谢曼人的心刚硬，叫他们更加弄不懂神的事，却向那些愿意受教的人显明，叫同样一件事变得更简单，更能懂，也更能熟记。这里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的13:11-15-16节。同样的道，对谢曼人来说是死的香气，叫他死；对谦卑认真的人来说，则是活的香气，叫他活。这里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的2:16节。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2:16节。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聪明人就是远离恶事，远离恶便是聪明，放下己见，摒弃一切败坏的意念和情感。这样的人很容易明白教诲，而且领受谨记。所以第六节，如果经文讲白一点，就是指狂妄之徒寻智慧却寻不着，明达的人求之容易。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七节，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14:7节提到到愚昧人面前，这个跟滥交是败坏善行很类似。这一句箴言可能是下面一个交错配列结构的一个中心，也就是三明治结构的一个中心。这里的三明治结构是指 A 跟 A plus 分别是14:6节跟14:8节，中间夹了一个 B， 就是14:7节。 十四章六节指的是谢曼人寻智慧却寻不着聪明仁义的知识，而十四章八节是指通达人有智慧，愚昧人有愚昧。而中间夹的核心经文是十四章七节，就是指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这三组经文呢，两端都是在讲论撒谎的愚昧人的虚妄和正直人的真实，请参考十四章的五跟九节。多种译本呢，都翻译作要远离愚昧人，因为不见他嘴中有知识。那当然这一节的经文大意呢，大致上是第一点，如何识别愚昧人，如何识别恶人。恶人其实就是愚昧人，倘若不见他嘴中有知识，在他的言辞当中呢，没有敬虔之气，他说的话竟是败坏，也败坏别人，没有益处，也不造就人。请参考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九节，我们就能断定这个是恶人。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第二点呢，如何拒绝跟这样的人来往，如何远离他。要远离愚昧人，因为你看见跟他来往没有益处，只有被伤害的危险。有时候呢，我们谴责邪恶言论的唯一方法就是离开说恶言的人，不去理睬他。因而第七节呢，讲白话一点，就是要躲开愚昧人，因为他们没有可传授的知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这一节引入了有关于欺骗的单元，他也对比了精明人留意自己道路结果的一个智慧，跟愚昧人自欺欺人的一个愚昧。有洞见的人借着他们有关行为和命运之道德关联的知识，在外表以下去深入探索。这一节箴言呢，在要受教以及要选择好教师的告诫的基础上，增加了要管理自己的生命，使这个生命可以遵照敬虔跟公义，不去伤害他人的一个劝诫。精明人的智慧呢，在乎明白己道，但是愚昧人的愚昧则是诡诈。这个平行艇的说明呢，这里所指的可能是自我欺骗，以及他在别处的含义就是欺骗他人。这里的主词愚昧人的愚昧跟精明人的智慧是精确的一个对立平行体，但是他们的描述词汇明白己道跟诡诈却不是这样。这两个不精确的对立的描述词汇必须要放入他的平行体中来考虑，也就是愚昧人不明白自己的道路，智慧人避开诡诈。精明人根据自己的道德知识选择脚步来保证自己的得生命，相反的愚昧人因着自己的道德麻木跟倔强设计谋害他人，却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也在谋害自己。因而第八节的这个经文大意是指，第一点，聪明良善的人的好行为，他能够妥善的管理自己。这里提倡的不是理论上的书本智慧，而是通达人的智慧，是实用的智慧，能够指引我们的谋略跟行为。基督徒的通达表现在能够明白己道，我们都是客旅，所关心的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向前到达旅途的终点，要明白自己的道路，不要忙于点评别人的事。再来第二点呢，恶人的恶行为欺骗自己，恶人不明白自己的路，他以为他自己知道，所以一旦失迷就会越来越偏离。因为愚昧人的愚昧是诡诈，要欺骗自己直到灭亡。所以这一节经文讲白一点，就是明达人的智慧使他明白己道，愚顽人的愚昧却欺骗自己。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